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祝内平安。感谢神又让我们一同相聚在雅米。圣餐对于每一个基督徒来说都十分的熟悉。圣餐于我们而言究竟是什么？今天让我们一起来分享文章。圣餐绝对不仅是一项仪式。在我12岁时，父母从抽屉里拿出一摞明黄色的纸摆在我面前。我懵懵懂懂地看着纸上满满的经文，父母一边耐心地教导我什么是圣餐，一边带领我做着纸上的经文填空。多年来，我一直看着身边的大人和小孩领受圣餐，也一直央求父母让我也加入。直到今日，我还是喜欢参与身边一切的事情。但就在那个特殊的时刻，小小的我知道了等待的巨大价值。在我们研读了《路加福音》22章、《马太福音》26章以及《哥林多前书》11章后，我终于明白这件我一直想要参加的事是多么的重要。也正是因为我花时间了解了圣餐的重要性，我才得以怀着一颗尊敬顺服的心去领受它。圣餐绝对不只是一项宗教仪式，不是那种大人做的事。领受圣餐不只是吃点饼干、喝一小杯果汁或抿一小口酒那么简单，它有极其重大和非凡的意义。任何领圣餐的圣徒都应该知道其中缘由，因为基督告诉我们，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，是表明主的死，只等到他来。这些话是很有分量的。圣餐也不是给小孩子吃的零食，他需要信徒分别出时间，聚集在基督面前，纪念并表明他的死和他的牺牲，并且个人要省察自己的心，宣告基督的死。在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信中，保罗说我们领受圣餐是表明主的死。耶稣用自己的惨死救我们脱离于上帝永远分离的境况。这饼象征着主的身体，为我们掰开，以致使我们能有永恒的生命。而这杯代表了主为我们洒下的宝血。在这个庄严荣耀的敬拜仪式中，我们宣告耶稣就如圣经中所描述的一样，确实是死了。我们也宣称自己已经降服于他，并准备好过一个基督徒的生命，以此与他的死有份。在领圣餐时，我们就是在对自己、周围的弟兄姊妹以及那些还未信主的人宣告上面的一切。换句话说，我们是在宣告主的福音。纪念基督的牺牲。耶稣说，你们应当如此行，为的是纪念我。在领受圣餐时，我们必须停下来纪念救主为我们在十字架上所做的。他为了偿还我们的罪，自己惨死在十架上。每一次领圣餐时，我都会反思基督是为了我犯的哪些罪而被钉在十架上。然后我会寻求上帝的宽恕并悔改。每当我想起基督的死，我都会想到电影《耶稣受难记》里面的场景。尽管电影并无法完全还原耶稣当时真实经历的残忍酷刑， 但却能帮助我们大体了解那饼、那杯，基督为我们被掰开的身体以及他洒下的血液意味着什么。正因为上帝为了我能与他建立关系而付上了昂贵的代价，我便会更加感恩和敬畏他。省察自己。关于圣餐，圣经中还提到了另外一项重要原则，就是要求信徒按理喝主的血，不吃喝自己的罪。虽然这听上去很严厉，但却是在告诉我们，作为基督徒，我们要带着悔改和谦卑的心去领受圣餐。我自己就经常用诗篇十九章十二节大卫的祷告文来祷告。谁能知道自己的错失呢？愿你赦免我隐而未现的过错。圣经说，如果我们无法承认自己已知的罪，如果我们在教会中与人争吵却未求和解，如果我们对某位弟兄或姊妹心怀怨恨，那我们就应该先不领圣餐。圣餐象征着基督为我们而死，如果我们都无法为自己犯的罪痛悔，又如何能怀着敬畏的心宣告基督的死呢？所以不如等一下，先去与他人与主和好，之后再参加下一次的领圣餐。有好几次，在我还在某个罪中挣扎，或者我很清楚我还没有原谅某个人时，我都没有领受当天的圣餐。当然，当其他人很惊讶我为什么不领圣餐时，我自己也觉得有点尴尬。但若与得罪主的身、主的血相比，这一点的尴尬就不算什么了。我想鼓励大家既庄严又喜乐地来到圣餐桌前，回想基督在十架上的死以及他复活的应许。这种悲伤和喜乐并存的心情还能在哪里经历得到呢？最后，愿我们在领受圣餐时与全世界一同庆祝我们共同服侍的这一位救主，他为我们能够有永生而降卑自己。赞美主荣耀的名。